我们把上一次剩下几节经文稍微看一下，就是一章的21节、22节到23节，以弗所书的1章21节到23节，我为大家读，从这里开始读一下，以弗所书的1章21节到23节。奉主的名来读，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今世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教会是他的身体，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阿门。我们今天先读到这里。我们希望我们今天晚上可以进行到1章、2章的前10节的经文。我们对后面的经文有稍微一些的补充哈，关于一章在整个把我们带到了上帝的视角，让我们看到神的浩大无比的能力。这能力最终上帝聚焦在耶稣基督的复活和高升上，让我们从上帝崇高的视角，我们看崇高的基督，然后又把我们引入了崇高的基督的身体教会论。这就是保罗在第一章想让我们看到的。所以当保罗来到第21节的时候，指出基督被高举的地位超过万有，至高无上，他坐在高天之上，远超过宇宙当中一切的被造物的被造的权柄和尊荣的实体。所以这里说，超越一切有形的、无形的势力，耶稣被高举在一切的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之上。当然，这几个词，它都是在各个方面来表达基督的能力的统治性，包括政权、物理的力量、灵界的势力，超越一切的名号、一切有名的、超越一切的时间、今世还是来世，还是在永世当中。基督都超越了这一切，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想要让大家特别明白的。但是我们今天来看这些词的时候，我们可能不会觉得特别的敏感，比如说远超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这三个词都在描述，共同在描述宇宙中所有的有形无形的一切的统治的势力。执政的就是指那些执政掌权的，那些政治的政治性的力量、政治性的权利，那其他的主治的，它是主治的、有能的、掌权的，其实都是不同的一个侧重，但是都是指代的一种，宇宙当中的其他的一种力量，但是。保罗想要强调的是，他超过了一切。掌权的，他超过了。耶稣在父的右边，有能的，他超过了。不论是潜在的还是行动的、内在的各种的力量，基督也超过了。所以这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都在基督现在的能力之下。基督他的能力是超过这一切的，并且是全方位的、超过全范围的统治的力量。20节是提到他的复活，就是上帝要在复活这件事上来体现耶稣基督超越这世上的现存的你所知道的、你所接触的一切的权柄、一切的能力。换句话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我人里面人性当中有一种，让人今天所有人身上都会有的一种，性质，就是我们惧怕权柄。我们里面有一种就是被造，我们里面本身有一种真实的对权柄的一个敬畏。所以亚当夏娃他被造的时候，他会对基督对上帝。他里面会有一种敬畏，但他犯罪以后，他里面自然会产生一种害怕。但人堕落以后，人的这个敬畏，或者说对权柄的这种 尊敬，它有的时候就会不恰当，或者说多数的时候是不恰当的。到底我应该尊重什么样的权柄，什么时候又不应该尊重？啊，就是从被造之初，人本来对上帝应该有适当的合一的敬畏，但是堕落之后呢，人就没有了。该敬畏的呢，我们不敬畏了；不该敬畏的呢，我们却往往产生害怕。所以，我们里面会发现，我们里面多少的有这些影子。我们对一些事例的，我们讲一个人，他比较势利眼，我们就讲他势利眼啊。他面对一些权力，容易去跪舔，是吧？我们就讲叫势利眼。就人里面有一种对势力、对能力、对权力的一种，好听点叫敬畏。但是堕落以后呢，人里面会有一种，有的时候是反叛，但有的时候呢是过度的抬高，以至于代替了上帝的位置。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小心的是，不论是轻视权柄，或者说过高的把权柄放在一个至高无上的位置，就是除了基督以外啊，这都是一种迷信。这都是一种不恰当啊，这都是一种偶像。那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当在这里，我们要提醒我们自己的是，我们不要陷在一个权力崇拜当中。啊，在我们的文化社会里面，我们被塑造成这样一个权力崇拜的一个社群，一个这样的一个社会关系。啊，当然，这个崇拜里面它有的时候就是让你关键性的去。把当崇拜的、当敬畏的、当尊重的，反而不敬重，比如说对父母但是，对不当敬畏的呢，我们特别敬畏，比如说对某些的权利。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现在的学校，孩子们所有的孩子都要有一个一官半职，是吗？有的是班长，有的是什么委员，学习委员，这个委员，有的是擦黑板委员，是吧？有的是管墙角委员。就是意思是你多少你得当个官，你得有领导力，这在无形当中塑造人对权力的一种崇拜。但这种权力不是一种仆人式的，像基督一样服侍的权力，而是一种辖制的，而是一种作威作福的欺软怕硬的一种权力。所以我们的文化里面有很强的这种对权力的崇拜，基督徒。也会陷入到这样的一种，试探里面，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我们强调一个教会论，强调教会论里面的教会治理，其实在中国教会，在这几十年的，家庭教会当中，其实有很多羞辱神的事情的发生，有很多的教案里面有很多的破口。就是那些教派的领导人也好，教派的主要的骨干人员，在生活上会有不检点的东西出现，在经济上会有不讨神喜悦的行为出现，原因就是没有很好的教会治理，没有很好的监督，没有很好的或者说正确的和圣经来认识权柄。为什么这样的事情能发生？是因为大家对一些的权利、对一些的权柄过度的崇拜。当然，有的人是完全的不在乎，这是不对的。但有的时候是过度的崇拜，就是他已经大过了上帝的话语，大过了圣灵，大过了神本身。那这个时候呢，就容易形成一种对人的良心的辖制，甚至在整个教派当中，整个的一些的这个。其实我看到一些教案里面，他们里面的一些的，骨干，会有一些羞辱上帝的行为，比如说男女关系上的不圣洁，比如说钱财管理上的，腐败等等。原因是人是堕落的，人里面有一种对权柄的，这种无形的一种敬畏。堕落以后是有一种过度的不恰当的敬畏所带来的，在一些特殊情况下，特别是在这种逼迫的环境下，有很多的教会，它 不能公开，又不能透明，其实就使得很多的东西是不在监督之下的。一个人他再刚强，总有软弱的时候，是吧？就一个人，一个领导人会软弱，会众会软弱，那大家就会有跌倒的时候。你会有些软弱的时候，但是撒旦特别的在这件事上刚强，他会找你软弱的时候，他要拆毁。所以有的时候教会他看似一些的监督，有的时候虽然有点程序上麻烦，甚至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厚脸皮、撕破脸皮来面对教会当中的一些问题的时候，你就得这么做，你就得付上了一个代价，因为撒旦喜悦你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越不这样做的时候，你越单纯的去信任，哦，我们相信我们的牧者他一定不是一个贪权力的人，哦，这其实你本身就是对他的一种权柄的一种崇拜。因为人都是有罪的，因为人都容易在权力当中去迷失自己，所以这是古往今来中国的皇帝，你会看到为什么一代又一代、一代又一代的陷入到这样的罪恶当中。你从圣经当中也看到，不管是扫罗、大卫，然后所罗门这些人都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像大卫这么追求、这么圣洁的人，他都有跌倒。他在这个美色上，在这个几件重要的事上，他都犯了罪。你觉得你的牧师比大卫还要圣洁，或者说比大卫还要属灵，还是你觉得你的长老比大卫还要刚强？所以这些都提醒我们的是。我们需要监督，监督是一种帮助、保护，对教会的保护，对他个人的保护，免得他跌倒。他一次性跌倒，但大卫那个时候跌倒，神怜悯他，神有恩典，他继续做王。但在今天不一定，一旦跌倒，其实很难再站在侍奉的岗位上去侍奉神，流出这样的破口，对教会都没有造就，对自己、对家庭都带来很大的伤害。所以这是对他的一个保护。在这里，耶稣的权柄是一切的权柄的源头，也是高于一切的权柄。同时，在这里也在让我们看到一件事情：这个世上一切的权柄，它不能辖制我们。有些东西是它不能辖制的，是它管不到的。比如说世俗的政权，它可以管你的肉体，但是它管不了你的灵魂。但是今天的问题就是，他想要去管你的灵魂，他想要管你的良心，他不想让你有信仰。他不想让你有崇拜，但是在这个以弗所书21节，你打今天的话，你今天去对，对吧？去对这个，拿这样的话，你说一切的执政的掌权都在我们基督之下，你看他抓不抓你？你看他忍得了你这句话吗？忍不了的，对吧？所以有的时候有很多的人说啊，基督徒不谈政治，你就读，你不用谈政治，你就读神的话，你就读这一句话。你看看，政府容纳得了你吗？所以这不是上帝的问题，这是这个世界的人的问题。不仅是政府，人任何时候，我们里面的罪性都有这样一个倾向：我要管你的肉体，我还要管你的灵魂；我要辖制你的肉体，我要辖制你的灵魂。但是我们没有那个能力，我们是有限的，除了基督以外，谁都不能做。而基督要怎么样达成这样的？是在20节，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使他从死里复活。他从死里复活这件事情已经显明他自己的能力，就是这个世界上最可怕、最可怕的政权，他能对你做什么？无非是杀害你的生命。他能把你的灵魂赶到地狱吗？或者说，他因为你讨好他，他能把你的灵魂送上天堂吗？他在这些地方他是没有权柄的。他希望他有权柄，但是他没有权柄，他没有办法让你的地狱，不是让你的灵魂下地狱，他没有办法让你的灵魂上天堂。但是基督在这里借着他从死里复活，他败坏了一切的死权，让这个世界认识到，你觉得你能夺取一个人的生命，你就掌握了死权吗？耶稣基督的死里复活，让你看到他胜过一切死亡，你还怕什么？我们这些如今在基督里面的人，有什么可怕的？死权其实大过这个世界上一切的权柄，因为你即便有最高的权力，你即便是皇帝，你还得死。 你觉得你有权利，但是你都胜不过死亡，基督胜过了死亡，基督打败了死亡，以此来宣告，死在他身上没有权柄，死在他一切的百姓身上没有权柄，他胜过一切，所以超过地上一切的权柄，今世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这就是，那以弗所书最后要提到。耶稣基督，他的一个至高的权柄，他的尊荣，他的圣洁，他的至高无上。保罗最后又回到基督的这种至高无上，带给基督的身体同样的荣耀，因为基督与他的教会有着一种奥秘的亲密的联合的关系。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教会是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丰盛。这里的丰盛是指到教会分享了神的恩典，分享了神的荣耀，充满万有的基督以他的圣灵恩典，以丰丰富富的恩赐，持续不断的来充满他自己的教会。神的目的是使得他在地上的这个身体的见证，来彰显。它里面的就是基督作为元首里面的那一切的荣耀、至高无上和丰盛。所以保罗先让我们认识到，所有的信徒认识到，其实你如果真是属神的，你没有什么可怕的，因为你的元首是基督，而基督已经胜过了这个世界上的一切。既然教会是基督的丰盛，是基督的身体，是基督的荣耀分享的对象。那教会就应当在这个世上刚强的活着，所以有的时候是需要我们当思想，到底今天教会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地上见证？有的时候隐藏到底是不是？但上帝会有他的保护，到底我们主动的隐藏是不是神的心意？我今天就想到一句话，就是有的时候。教会应该是开门的，教会最应该害怕的是自己把门关了。但是我们怕别人把教会关了，但是然后呢，我们自己先把教会给关了。所以这是我们应该更害怕的，我们更害怕的是我们自己把教会的门关了。我们不要怕别人把教会的门关了，其实这个世界上基本没有人有这个能力能把教会的门关了。但是信徒很多的时候容易在软弱当中自己把自己关了，啊，所以这样的，教会是他的身体，是他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再一次提醒我们，一方面看到教会他被神所看重，它里面有上帝的荣耀，同样也提醒我们每一个个体，没有人微不足道，每一个信徒都领受了圣灵的恩赐。都在这样的身体里面，借着这样的相互的服侍，来彰显神的荣耀，来彰显这是主的国度在地上。所以，不可停止聚会，并不是说我就是为了主日有一个聚会。不可停止聚会，它是在讲作为互为肢体的关系的彰显。耶稣常常说：“你们彼此相爱，众人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今天教会。给撒旦的国度最大的威胁，就是他以彼此相爱的聚集的方式来威胁到他们。其实他不怕你们聚，他不怕乌合之众，他怕的是你以基督为元首，然后按着神的心意来建造主的教会。所以今天的这个世上的。世俗之子，可能在这些事上，有的时候比我们还更敏感。他知道什么样的教会有威胁，他知道什么样的教会是他们应当逼迫，什么样的教会是他们应当关闭他在他们的骄傲里面来挑战上帝。但是我们越发的要知道，我们不应当因此而关闭，或者我们为了不关门而把自己给关闭了，这是 家庭教会一直所面临的挑战。愿主赐给我们智慧，存着相信基督是教会的元首这样的信心，来面对我们的处境，求主给我们够用的智慧。我们继续往下看第二章，我们剩下的时间我们来第二章一到第十节，我来为大家读。第二章一到第十节，保罗其实从天上又把我们带到了我们的本位，让我们来看自己是怎么样的啊。第二节我为大家读，他说：“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他叫你们活过来。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的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我们从前也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把我们死把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示的恩慈，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我们所行的。阿门。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再一次回到，人的属灵的状态的实际的情况。这是今天信徒也面对的一个实际的问题，就是我们在改变福音，我们正在谋杀福音。当然，我们有的时候并不是说明目张胆的，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自己的信仰里面，我们陷入到一种对福音错误的认识当中，就是阿米念主义，就是靠行为得救，靠行为的奖赏这样的认识。其实很多的教会是存这样的认识的，这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想要用别的方式来表明我们自己配得这样的救恩，但是当保罗从第二章第一节开始论述的时候，他要讲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处在一个真实的无望的一个贫困的光景里面。我们在第一章看到保罗所建立的这样一个伟大的基础，就是第一章给了我们三个很基本的真理：一切出于上帝，几乎每个句子的主语都是上帝，动作的主体是上帝，不是人。救恩的主动性出于上帝，在第一章从拣选本身就一直在强调这件事情。他讲上帝的伟大，他是在讲这样伟大的上帝做了什么样的工作。在第一章14节的时候说，一切是借着基督。主耶稣基督这个词出现了15次，一切在他里面，借着他，为着他而完成，基督为中心。然后呢，还有一个重点叫一切都是恩典，这也是在第一章反复强调，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一切都是白白的恩赐。所以在第一章，其实保罗已经把那个事情讲明白，救恩出于耶和华，Salvation is of the Lord。Salvation 是从神来的，救恩是从神来的，没有别的地方。不是你做一点，神给你一点，而是完全是出于神。然后到第二章的时候，保罗就下降，他从崇高的天象下降到我们真实的光景。这是保罗的他的教学的一个艺术哈，他要让我们明白恩典的必要性，为什么我们需要这个恩典？他要让我们看到我们在没有恩典的时候的一个真实的光景，所以在第二章第一节，保罗直接宣布：你们死在过犯罪孽当中。原文是一个完成的时态，这个表达的是过去发生但结果延续到现在的一个动作，就是他不是说曾经死了现在化，他是说你们死了，而且现在仍然死着，在没有基督的情况下，在没有圣灵的情况下。你的死不是偶然的，你的现状是死的，你的本质是死的。这是一个 完全绝望的无助的一个状态。保罗还用两个词叫过犯和罪恶，这两个词是有区别的。过犯呢，是指跌倒或者误踩，啊，它指的是有意识的、故意的错误，明知故犯的，啊，对上帝的命令明显的违反。罪恶呢，它字面意思是偏重，射偏了啊，他没有射中那个靶子，像射箭那个靶心，他没有打中那个靶心，只偏离了上帝的标准，错失了上帝的目标。这个罪恶呢，它不是一个有意的行为，它是一个状态，是你完全错失了你被造的目的。所以这是过犯罪恶，一个是你故意的，一个是你，虽然不是有意的，但是你整个的状态是完全错失了，错过了。上帝创造你的那个标准，上帝创造你的那个目的。保罗同时使用这两个词，告诉我们，死不仅仅是因为个别的不良的行为，就是你的过犯，而是因为我们整个的存在状态，我们都错离了上帝最初设计的目的。我们不仅做错了事，我们本质上甚至都是错的。这就是我们一个真实的一个可怜的一个光景。死亡啊，在这里保罗所说的死亡的死在过犯当中的意思，是讲到属灵的死亡，被排除在神的生命之外的一种生命的状态。所以，死亡不是存在本身的终止，而是与真实的生命源头的隔绝，所以这叫死在过犯罪孽当中，是灵里面完全的与这个生命的源头的断绝。人仍在活动、行走、呼吸，但他完全与神的生命隔离，是一具活的尸体。这就是人的一个属灵现实，对上帝的真理，对他真正的目的创造。旨意完全没有反应，这就是保罗要说的。你们死在过犯罪孽当中，你们理解叫什么叫死吧？你们死在过犯罪孽当中，这是一个保罗对人一个没有基督的、没有圣灵的人的状态的一个定义。在二章，第二节说他们的一个后果、行为的后果，他们的生活方式，行事为人，走来走去。整个的生活、道德、行为准则是随从今世的风俗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比喻。他不是用一个零散的行为，而是在讲一个人他根深蒂固的一个生活模式，他每天的生存方式，他系统性的行事为人。顺从、随从今世的风俗，这个世代的样子，不只是说这个物理的世界，而是指当前的被罪恶所充满的整个的一个价值的体系。这是一股看不见但是很强大的洪流。一个死人，所以保罗，你看他用一个非常鲜活的比喻，他说一个死人是没有办法对抗这种洪流的。死人没有生命的力量，他只能被潮流冲动。被这个水流冲走，水流到哪，它留在哪里。这就是保罗在第一节、第二节所说的一个样子。你是个死人，你顺从今世的风俗，你像今世的风俗，就像洪流一样，把你带到了他要带你去的地方，你自己完全没有活过来，你完全不是活的，在属灵的维度里面。顺服空中掌权者，就是悖逆之子在心中运行的邪灵。这是保罗在这里给出撒旦的一个头衔，叫空中掌权者的首领。这两个词，一个叫权柄，一个叫首领。这不是说撒旦他有某种神圣的权利，这是在说这个堕落的时代，撒旦是实际的统治者。对那些还在最终不在基督里的人，空中 这样的一个属灵的领域看不见的，但是真实的所影响这一类的人，他以为哦，我不信上帝，我是自由的，但是实际上他都在这样的一个掌权者的权力下面。这个保罗还用这个词叫运行，它是一个持续性的动作，所以他在讲撒旦的这个持续性的、现在的甚至将来的这种的能力，影响着这些死在过犯罪孽当中的人，对他们进行的一个辖制，他们没有办法去抵挡，他们也没有力量去抵挡，因为他们本身就死在了罪恶当中。在2章第3节说：“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这是保罗想要强调的。他不是以一个优越的旁观者的身份说话，他不是说你们是这样，但是我们不是。他是说我们从前都是这样，现在你们不是了。所以保罗有这样的一个意思表达。他在说，对所有的人，包括这些信徒曾经的属灵生命状态是这样。所以我们在神面前，在人面前都没有什么可夸的。保罗对那些还在这种状态的人有同情，因为他知道他自己原来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这种状态的结局是可怒之子，是承受愤怒的。我们的本性使我们成为上帝愤怒的对象，不是因为我们单单做错了一些事情，而是我们的本质、我们的生命的状态。我们死在过犯罪孽当中的这个状态，就使得我们必然成为上帝愤怒的对象。这就是到3节，我们从前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所以一个人他在，认识神之前，他所有的决定、所有的价值都是跟着自己的肉体、私欲，所以这也是保罗常常使用的一个词。这是一个抵挡上帝的价值观。当然，你这个肉体不只是说你的吃和喝，而是一种你没有分辨的效法这个世界。所以这个世界怎么样，我们也怎么样。这个世界说工作，要找什么样的工作，然后你活着要以活出一个什么样的价值。那你也这样，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你在放纵自己肉体的私欲，所以这种的教会的世俗化，是每一个人的世俗化，它表现在你不能明白神的旨意，不能按着神的话去分辨这些东西，它可能表现在一种，我们可能对世俗化的印象就是哦，特别的商业。因为这个城市非常现代化，所以它就世俗化。世俗化的意思，甚至是你有的时候，你也可能不商业，你也可能很贫穷，但是你并不是在顺服神的旨意。像我们的处境就是共产主义，我们里面有很强的共产主义，我们里面有很强的道德主义，这些都是一种的世俗化。我们的道德主义就体现在我们相信教会里面的牧师是圣人，甚至我们认为他是圣人。一方面我们对他就是盲目的信，另一方面呢，我们又把教会大小的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认为牧师他都应该做，并且他都可以做，是吧？他既要做当爸，又要当妈，什么事他都应该做。这其实本身就是一种世俗化。因为这是道家的哲学，说这是儒家的哲学，他希望一个圣人，他全方面都好，我们自认为他就是个圣人，但是这不是圣经所说的啊，这就是一种世俗化。其实很多的时候，教会在一个文化里面，他一定，除非这个文化里面有启示，他没有启示的时候，教会一定会带给这个文化冲击。因为你要逆流而上，如果你要活过来的话，你要逆流而上。逆流而上不仅是有张力的存在，更是一种，它 你在抵挡他，他要把试图把你推回到这个他自己原来的洪流的趋势当中，所以这就是教会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必然要面对的，只是神告诉我们他已经得胜了，只是神告诉我们他在万事当中对教会所预定的旨意必然要成就，在这个二章的4节到7节就是一个转折。在人这样的无望当中，本为可怒之子，和别人一样，放纵私欲和肉体。但是保罗说：“你们不是这样。然而神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他要转变过来。我们会期望，既然你们死了，既然你们被定罪了，那么上帝会定你们的罪。但是保罗说，反而上帝做了相反的事情。”上帝用了2个词：怜悯和爱。怜悯这个词是对于他人痛苦的一种反应，对苦难者的一种怜悯。慈爱呢，是一种，这个词是 agape，是不同于朋友之爱、夫妻之爱，它是一种主动的，从上到下的舍己的。决定性的这样的爱，是因为上帝决定去爱你，并不是因为你多么的好。所以保罗说，既有丰盛的怜悯，因他爱我们的大爱，这意味着上帝对我们的怜悯是源于他的爱，他对我们的同情是出自于他的爱，而且这爱是大爱，是不可衡量的，是超越一切的。所以我们在这里注意是。当保罗说：“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不是因为我们活着，不是因为我们相信。当我们死的时候，这是说上帝的行动，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好处或者有什么潜力。他的行动是在我们最无望、最无能、完全死亡的时候，上帝主动的改变了这一切。救恩不是奖赏，救恩。”是完全的使一个人从死里复活，这是恩典。所以在4节，我们看到保罗给了这些在绝望当中的人一个盼望，并且保罗在这里要点出的是人的无能和神的全能。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对于拣选，对于预定很难理解。那么我们要理解保罗在这里所说的话，我们没有办法去反驳，上帝他出于他自己的旨意，去叫人活过来。但5到6节你会看到，保罗在这里用这个词说三个同时发生的行动，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他又叫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我们可能今天晚上我们就讲到第6节啊，使我们活过来这个词是赋予我们生命，它不是一个改善，它是指从死亡到生命的一个生死的转变，从死到生的一个转变，并且是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是指我们在基督里面活过来，我们因着基督而活过来。我们与基督一同的复活，一同的被举起来，一同的得荣耀。我们与基督联合了，这是保罗在这里强调的真理。一同坐在天上，也是指到了将来在天上的荣耀，将来在天上的与基督的这种亲密。所以在原文当中，其实1到7节呢，它是一个长句子。从第4节开始，他的主语就是神，就是第二章的第4节开始。然而神是这个整个句子的主语，三个动词是叫你们活过来，叫你们与基督一同复活，叫你们一同坐在天上。所有其他的后面的这些条款都附属于这里的一个核心的主语，就是上帝神。这个结构让我们明白。这三个行动是同时发生的， 并且是不能分割的，并且都是源于神对我们的爱。这是一个拯救的，一个救恩的三个方面，使我们活过来，使我们在基督里，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使我们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这表明真正的复活是什么意思哈？是不是你活了？是你在基督里活了，是你与基督一同复活了，是你与基督的联合，是你与基督一同得享荣耀。这叫真正的复活。所以圣经当中谈到这个复活的时候，它不是你的生命重新得到了一个肉体，这不是它的重点。虽然你会重新得到一个新的身体，但是这里的重点把我们带向了一个终极的与上帝联合的实体。根源是神主动的作为，源于神主动的爱。所以今天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我们能领受神这样的丰富的救恩，是因为神的爱。而神的爱在我们身上的一种体现，是我们与神的联合。所以弟兄姐妹，这里面有一个关键啊，当我们在认识神的时候，我们对于这个在基督里面的复活和我们所经历的神的爱，或者说我们所渴慕的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我们首先有没有认识到，我们其实，在圣洁，在上帝的标准当中是没有份的。如果没有基督的情况下，我们是活在过犯和罪恶当中。我们死，灵里面死，但是我们却肉体中活。但是神不要我们这样。他要让我们与他的儿子联合，他要让我们在他的儿子当中来一同坐在天上。当然后面还有更丰富的保罗要说的，但这里就让我们注意到了以复活的真意。复活的真意是属灵里面与基督的重新的联合。这个属灵的生命的源头重新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那我们是不是真的渴望这个真正的与基督的一种联合呢？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我们自己的信仰当中，要常常检查自己，我们所带出来一些的好行为，是不是因着基督的联合而带出来，还是只是我觉得我需要这么做，让我这么做能使我赚取天堂的门票。其实这是我们要常常去分辨的，因为按照我们自己的罪性，我们倾向于这么做。所以撒旦不怕这个，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但是撒旦是怕的是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一位蛮有恩典的神。所以法利赛人可怕吗？不可怕。法利赛人的生命里面一种可怕的点是，他认为他可以自己得救，他对上帝的那种敬畏，他对上帝的那种追求，他对上帝的那种细心小心啊，这些并不是耶稣所反对的，反对的是他们为什么要这样。他们为什么要这样的原因，是因为他们觉得他们这样做就可以得到神的喜悦，而不是需要基督。所以，我们今天来看到保罗一直讲基督、基督、基督、基督、基督的复活。第一个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无望，我们需要这一位基督。不管是在家庭里面，在夫妻关系，在各样的事上，我们都需要基督。所以有人说，法利赛人带给人最大的威胁，不是让你成为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是让你去恨恶法利赛人，恨恶法利赛人，就是你里面有一种对，当然你对这一类人的讨厌，你对那些还活在立功之法、靠着行为得救的人的这种认识，你一开始看不起那些道德主义者， 你开始对那些律法主义者，有一种轻蔑的不理解，但最快速成为法利赛人的方式，就是恨恶法利赛人，因为当你产生这种情感的时候，你发现你已经掉进了一个陷阱，就是你正在用你自己道德的优越感来评价他人，而这恰恰就是法利赛人的本质，就是你认为你比他好，所以你讨厌法利赛人，到底是因为什么讨厌？或者说，基督看待法利赛人的圣洁的情感是什么样子？一个真正成熟的基督徒应该是什么样？他应该是一个明白了立功之法的错误，就是说行为靠行为赚取恩典的错误，但他不恨那些含在里面的人，为什么？因为保罗在这里说，你曾经也是，而且你今天仍然有那种倾向，而且那个古老的撒谎者撒旦今天依然用这种的方式来试探你。你以为你看到那些人，你就比他好吗？但是你一旦有了这种，我比他好的这种，想法的时候，你就已经成为了法利赛人。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让我们常常的被提醒，在宗教改革，今天是宗教改革纪念日，非常重要的五大维度里面要唯独恩典。你唯独圣经，唯独基督，唯独圣经告诉我们，我们要唯独基督，唯独基督告诉我们，我们是唯独恩典。唯独恩典告诉我们，我们需要的是唯独信心，因为我们的行为不行。所有的这些都告诉我们，唯独上帝的荣耀，因为这是上帝做成的，只有上帝做成了这个工作。所以你今天成为基督徒，你当你再次看到那些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人的时候，你第一个产生的是感恩，因为主却让你活过来了，让你在基督里面活过来，让你与基督联合了，而不是以一种，你看我不像他们，我不像他们的原因不是因为我好，乃是因为神好。所以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其实在自己的属灵生命当中，我们会多一些在主面前的仰望，在任何的时候，我们会更有智慧的来面对这些靠立功之法来接近上帝的人。我们就会有方法，我们知道如何去服侍他们，这是很关键的。当你有一种骄傲的情绪在里面的时候，你对别人的服侍一定是可能伤害大过建造。当然，上帝有的时候他的恩典大过你的软弱的时候，上帝依然能建造别人，但是你自己在其中必然受损。只有当你在正确的、合乎圣经、合乎真理、合宜的这样的认识里面，你真的知道 sola gratia 唯独恩典对于你来讲意味着你曾经死在过犯罪恶当中，今天是神的丰富的怜悯和爱，我们的大爱临到了我们，使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得救是本乎恩，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他又叫我们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当然，第七节我们下次再分享。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赐，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后面我们再思想这句话哈，怎么叫把基督的恩典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我们今天晚上就分享到这里，愿主继续帮助我们，越多的来理解，他的恩典。不是说你理解了神才给你恩典，因为神已经给了你这个恩典，就是你能不能看清楚，你能不能更深的体会得到主的这个大爱，主的这个怜悯。愿主真的带领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现在主，我们谢谢你，主要谢谢你再一次用你的话语来向我们显明我们曾经的光景。让我们如今在你的教会当中成为那充满万有者所充满的，但是我们对这样的恩典的认识是基于 我们在过犯罪恶当中的样子，如今却被你的恩典抬举。我们曾经随从今世的一切的风俗，但是主啊，你今天让我们成为天国之子，成为平安之子，就让我们有力量，更可以敏感的来分辨什么是不合乎你心意的，让我们保持分别出来，不再属于这个世界，但是属于你。更让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来彰显我们在基督耶稣里，我们所得到的恩赐，我们来向这个世代来显明，我们是与基督一同复活的，一同将来也必然一同在天上的教会。主，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都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